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指引。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如何研读各种文体。今天我们就开始探讨研读经文的一些方法。那么我想请问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脱离上下文使用过圣经经文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在应用一段经文，但实际上呢，放在原始的经文脉络里，它要表达的却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上下文。当你拿到一段经文，永远要问两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什么？了解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的目的和上下文，有助于正确理解圣经，防止犯刚才提到的那种错误。让我们先从第一个工具开始，就是作者的目的。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一个特定的意图，我们需要根据这个意图来解释这卷书的各部分内容。当我们研读经文的时候，好像在圣经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但却没有在意作者的写作目的，那么就还没有真正的理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是受了神的默示，因此他们的目的就是神的目的。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学习如何发现作者的目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些作者的目的很容易看出的经文，也就是明显和清晰的目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最后，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经文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约翰明确告诉我们他写作这部福音书的意图。在31节，他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当你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目的记在心里，然后阅读和理解这卷书。那么我们可以再看另外的一些经文，在路加福音1章1到4节，经文说，提亚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么路加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路加的目的是要提亚非罗确信无疑，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描写基督出生时非常详尽，对耶稣事工的描述也很长。我们再翻到约翰一书5章13节，经文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信徒有永生的确信。为什么知道这个目的很重要呢？我们看一下二章四节，经文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如果我们撇开约翰的整体目的，孤立地来读二章四节，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如果一个人孤立地来读这节经文，可能会认为，如果他们没有遵守哪怕一条神的诫命，他们就不是基督徒了。这样就错误地理解了福音，也错误理解了约翰的目的。约翰想要带给读者的是确信，而不是怀疑。那么我们刚才举的三个例子呢，都是明显的目的。当然呢，如果目的不是那么明显怎么办？也就是暗示或者含糊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考察文本，寻找线索，试着去理解为什么作者要写这段，主要的主题又是什么。读新约书信以及旧约先知书的时候，试着问以下四个问题：这段文字是谁写给谁的？作者和读者的处境如何？有没有经文正在处理的问题？整卷书有没有重复出现的主题或者中心思想？这四个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按这些问题来考察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在问我们的问题之前，这段经文当中有没有什么信息是可以在不清楚书信的目的情况下也能知道的呢？我们已经因恩典得救了，不是靠行为，这恩典是通过基督在万古之先已经给我们的。尽管这些真理都是极好的默想主题，但是理解这些经节如何推动书信的目的还是非常重要。我们来做一下练习，看看对提摩太后书这四个问题会有什么收获。首先呢，就是谁写给谁呢？是保罗写给亲爱的朋友提摩太。保罗是谁？保罗是使徒，奉派传基督的道。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是一位教会的领袖。那么保罗和提摩太的近况如何？保罗被关在监狱当中，因传福音而受苦，许多人离弃了他。保罗相信自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可能即将死去。在书信当中谈到什么问题呢？在提摩太的教会有假教师，他们可能偏离福音。保罗警告将来有人会听信错误的教导。那么在书信当中有没有反复出现的主题？保罗鼓励提摩太为福音真理立场坚定，跟随基督意味着受逼迫，意味着受苦。亲爱的朋友，这样根据我们对四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总结一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当中的目的。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坚守真正的福音，训练其他人做福音工作，忍耐所遭遇的苦难，且要看到摆在面前荣耀的将来。这个目的会对我们如何解释经文有影响吗？我们再来读一遍解释的经文，就是一章九到十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知道了目的，如何影响经文解释呢？这一段经文并不是保罗第一次向提摩太教导福音，提摩太可能已经听过教导过福音有几百次之多，保罗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讲论。看来保罗认为他还没有听够，要在书信的开头略微的跑题讲一下福音。所以当提摩太面对苦难和假教师的时候，保罗希望提摩太记住福音，传讲福音，并且依靠福音。提摩太不需要害怕，因为他已经被恩典所救，死亡已经被击败了，以及他有永生，可以盼望将来的事。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想要给正在挣扎中的朋友提供一些建议，但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深刻的话可以说。你当然可以提醒他们记得福音，可是他们早就知道了，所以不会有很大的帮助，是这样吗？然而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却是福音永远应该是中心，并且福音永远都够用。无论你有多熟悉福音，看到了吗？理解作者的目的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理解经文？如果你不理解作者的意图，你所做的很可能只是确认一下一项普遍的圣经真理，但却会错失经文真正的意图和深刻的含义。判断目的的时候，其他书卷可能会更难一些，但是你总是可以寻找到主要的主题以及作者关心什么的线索。好，那我们讲完了一卷书或者一段经文的目的，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二个工具，就是上下文。什么是上下文呢？顾名思义，上下文就是经文前面以及后面的内容。我们读圣经的方法更像是读小说，而不是读一本属灵的百科全书。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所有的内容都连接到圣经的宏大叙事。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就是神通过拯救他的子民，审判他的仇敌，通过基督的生、死和复活荣耀他自己。按百科全书的方式使用圣经，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孤立的读十诫，如果你把其中每一条都孤立起来读，就可能会以行为主义的方式理解人如何得救。如果我行了十诫，神就会拯救我。但是如果你读十诫的导言，你会看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再接着读十诫，你就会明白神是在将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颁布这些诫命，并呼召他们在救恩之中生活，而不是告诉他们如何赢得救恩。这是非常关键的顺序。所以研读一段圣经经文的时候，考察这段经文之前说了什么，之后的内容又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上下文有哪些类型呢？在全民读经法当中呢，作者给我们列举了五种上下文的类型。首先第一种就是文字类的上下文，也就是指经文所在的段落、区块和书卷。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可以从前后文中读到关于经文的要告诉我们的内容。比如约翰在写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前文当中看到教会中有好为人首的丢特腓，不让教会的带领者们接待为福音奔走的传教士们。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丢特腓的做法是罪恶的，而勇敢的按着主的教导行与真理相合的事，是约翰鼓励收信的人该有的。那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里的善事是指接待为主摆上的弟兄姐妹。虽然遇上教会中拦阻行真理的人， 我们也当坚持做与真理相合的事。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历史性的上下文。这节经文记载发生在哪里？这段经文位于哪一段历史当中？甚至这个时候的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比如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约瑟的哥哥们去找约瑟讨粮食的时候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爱琴海周边发生了什么大事？这就是历史性的上下文。第三个就是文化性的上下文。文化是经文描写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如果你以现代人的角度去阅读《路德记》，你可能会认为这卷书挺难理解的。比如，为什么波阿斯要别人的一只鞋子？原来，在古代以色列文化当中，脱鞋子给另一个人，意味着这个人不愿意尽为亲属生子传宗接代的义务的证据。生命记25章5到10节当中可以读到，但是对现在的人而言，这是不能理解的。那理解了这个，我们就知道波阿斯是如何的遵守主的话，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愿意遮盖他人羞耻的人，愿意牺牲自己来侍奉他人、保护他人的人。因此我们便可以看到波阿斯是如何预表基督的完备、基督的爱、基督的牺牲、基督的遮盖。那这是文化性的上下文。第四就是地理性上下文，也就是经文所在的地理位置。有的发生在埃及，有的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有的发生在西奈半岛，有的发生在罗马，有的发生在哥林多，有的在以弗所。比如哥林多的时候，保罗说的到了教力争胜、赛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话，因为哥林多有地峡运动会，和当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很像，比赛中有这些项目。耶稣在加利利海叫风浪停止的事为什么如此的重要？是因为在加利利周边的地理特征让这小小的内陆湖爆发强烈的大风，并造成无数的人死在加利利海当中，而当时的渔夫们对此非常明白。耶稣让风浪停止，为什么会让几个经验老道的渔夫大惊失色，并彼此对说，这是谁呢？所以地理性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的经文。最后一个就是第五个，神学性上下文。这卷书作者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作者这个时候与神的关系如何？在那时候人是如何敬拜神的？对于当时的区域还有什么宗教是很有影响力的？另外这段经文出现在全本圣经写作过程的哪段时间？圣经写作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我们称之为渐进式启示，就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神逐渐地揭露了他话语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考虑的是这段经文记载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在读挪亚洪水的记载时，要知道这个时候挪亚和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什么是受割礼，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十诫，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洁净，什么东西不洁净，他们没有爱人如己的教导，没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真理。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很少的，远远少于我们。那当我们读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的行为很好吗？还是神接纳挪亚并不是因为 挪亚的行为多好，而是神发起主动恩宠挪亚。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谈到使用两个工具，一个是作者的目的，一个是经文的上下文，来帮助我们找到特定经节的含义。不过我们需要始终牢记，神在所有圣经经文背后的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主要是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表明出来。所以当我们坐下来学习神的话，当我们努力尝试分辨一段经文的目的和上下文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不断地更多认识他一切的荣耀。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研经指引的第十讲，我们学习的是从目的和上下文来研读圣经。其实呢，它是分两部分嘛。第一部分就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作者他写这一段甚至是这一卷经文他的目的是什么。
对。
那其次就是具体到某一段的经文，他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去研读它的上下文。
嗯，
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脱离它的上下文单独来应用这一节。我们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单独的抽出一节？
以前我还没有学习怎么去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会的，但是我后面学习了这个研经解经呢，它里面就要讲到其实这样的做法呢不太适合，后面我就没有了。
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的，就是我说是我自己哈，是从目的这方面来讲，很多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不懂，也不知道作者他想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我觉得我比较忽略。
那今天学了这一课之后嘛，它分两部分嘛。第一部分是讲目的，对我们接下来自己读经或者研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和帮助呢？
有的，我会多留意一下，到底作者他写这段经文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会多一层的思考，这样的话会帮助我在读经的时候就不会以个人的这种主观来带入到当中，而是多一层的思考，这样的话能够引导我去更深的思考这段经文它到底跟当时的听众讲的是什么，然后再让我去思考，它这段经文又对我又是怎么样传达的一个信息。
关于一卷书的目的啊，其实我们在学习平时学习查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牧者呢他经常会有提到的。他的提醒是很好的，就是在我们查经的时候让我们思考，这一卷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会提醒我们去思考，就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接下来要查考的这段经文跟他写作的目的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去想呢就会更好的去理解这段经文了。
其实呢，刚才你们两个提到目的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词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思雨提到了一个词叫当时的读者。
对对对，
是
第一读者，作者写这卷书试图对第一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对，
是吧？
因为圣经它是一卷很古老的书卷，对于今天我们的这些读者来说我感觉是有点遥远的。
我们算是第二读者。
就是当时第一读者他们读到这卷书的时候，作者是想对他们说什么话呢？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信息，今天如何继续对我们说话，这是一个过程。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会跳过这个过程，
对，
就是直接拿经文应用到我们现在，
对，
这个往往呢就脱离了作者原先想要表达的那个目的和意图。
嗯，是的，
对。
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上下文，它其实提到了有的时候我们脱离上下文的时候对经文的理解是容易走偏差的。那今天我们学习了，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以后在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往前读一点，往后读一点，甚至把这卷书跟其他卷书做对比，来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一段经文作者要传达的信息呢？
会的，就是通常在我自己读某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通常已经习惯了，就是看看前面讲的是什么，后面讲的是什么，这一段经文跟前面跟后面的关系是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在那里。如果在有时间的时候，最好是把整卷圣经都看完。这样去思考。
是因为在解经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如果忽略了上下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断章取义，拿其中一节经文直接就应用了，也不看上下文的背景，也没有了解当时的文化是什么，或者他这里面提到的这几种的有关上下文的内容，如果我们跳出了这些的内容的话，就很容易就让我们陷入到一个断章取义的错误里面。
对
对,
对，非常关键，就是断章取义。
对, 对，因为在很多时候异端他们就是这样子随便拿一节经文，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曲解圣经。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遇到一些主题是讲到这个，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
对，
就是我要讲一个主题，然后呢我从圣经当中找出各种各样的经文来支持我的论点，这往往会出现就是我选择的这段经文它好像是在支持我的论点，但是它如果放回到它所在的那一卷书那一个位置，它其实结合它的上下文它要表达的并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对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其实圣经它写给当时的读者也是根据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去写的。
对，
那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历史背景的话，直接套用到今天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是行不通，甚至会有很大的一个我们叫做
偏激。
对，我打个比方
啊，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来，有些教会他们是主张蒙头的对，那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主张也是说，那我们也是按照圣经这样去做。但是呢在理解圣经的里面呢，就是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忽略的。
对，
所以真的要放回到圣经当中，结合它的上下文来理解。其实今天这一课呢非常重要。
哎，
是。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盼望神的话语带给你生命的成长，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和荣耀神。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我住在宝座上，掌管世间万有。